好，同学，阿弥陀佛，各位同学早哈。那个很开心哈，我们又来到这一次的新的一周的这样子的一个课程。还记得我们上一周吗？哈，我们把那个所谓的修大行的部分，其实可以说是结束了，对不对？所以今天呢，其实会跟同学稍微来复习一下有关我们修大行的这个部分，哈，修大行的这个部分。有时候想想，我们现在能够坐在这边是何其幸运，哈！我现在看到那个印度的灾情，我会觉得触目惊心，哦，因为每个人的虽然都是生在整个地球上不一样的边，对不对？不同的角落，但是所遭遇的这样子的一个环境跟恶业，真的是截然不同，哈！我们是何其有福报，所以同时同学真的好好的珍惜哈，然后好好的把握我们现在可以拥有的这份福报。真的福报不是跟金钱有关系，福报是跟我们修学佛法有关系哈。越到现在，我们应该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感知哈。所以我们是真的每天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感恩哈。我现在都是这样，第一件事情就是感恩哈，感恩我现在所拥有的。好，那我们先到这个地方哈。那个同学可以参考投影片，这个部分呢，其实是在讲我们四种三昧的第四种，非行非作三昧的约诸恶，对不对？然后我们约诸恶呢，其实我们连续了大概两三堂课，一直在谈有关约诸恶、非行非作三昧，不是约诸恶，一直在讲非行非作三昧的内容，或者说它内容蛮长的，所以我们在那个所谓的解读这一段呢，其实有它的一个所谓的深度，也有它的一个重点。那我们其实，在约诸恶的部分呢，其实是上一周结束的哈，包括结束到有关料检四种三昧的部分。所以，我们从这里呢，稍微来回顾一下哈，回顾一下这个部分是上一周其实我们有回顾过，但是我想说，从这个地方开始看起的话，会比较连贯，你知道，要不然才不会一段一段的哈。我们上一周呢，其实是谈约诸恶的嗔痹跟愚痹，就是贪嗔痴嘛，对不对？那贪嗔痴其实是属于诸恶当中的六种核心嘛，哈，因为它的根源就是三毒哈。那六痹其实就是六度的相反，哈，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跟智慧。相反就是六弊，哈，六弊。而六弊呢，其实它的核心其实就是三毒。那为什么我们会起恶？为什么我们会造恶？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内心三毒的一个所谓的造作，就是贪嗔痴，哈，贪嗔痴。而这个贪嗔痴呢，其实起来的时候，其实也是一样，可以怎么样呢？可以修，哈，可以修。而这个修法呢，其实是跟那个所谓的约诸善是一样的，是从什么呢？六臂，还有呢，那个所谓的六受跟那个六作这个地方呢，来做起观行哈。重点其实是在那个观法，观法就是空假中三观，对不对？哈，空假中三观。所以呢，其实在约诸恶的部分呢，提醒同学哈，这边所谈的。它的一个所谓的核心是从原教的角度来谈的，哈，为什么要从原教？因为才有办法去知道，其实恶跟善其实是什么呢？都是实相，都是可以怎么样呢？让我们引导进入中道实相的究竟真理，哈，主要是这一个。而这个呢，其实是原教的角度来看待这样子的一个法。当有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核心，这样子的一个修法的。那个所谓的理解的时候，才有办法去运用圆观、运用圆法。好，所以这一个总论的这个部分呢，是我们必须要去知道的。那别论的部分呢，其实就是贪嗔痴哈，一样。其实，在有关六受跟六作它的运观当中，有一个更核心的，就是四蕴心。我相信同学是已经怎么样呢？已经是蛮熟悉了。好，就是。畏念、欲念、念根、念已，哈，这心的四个历程过程当中，其实都可以运用空假中三观，哈。那这个四蕴心呢，是一个所谓的我们在非行非作三昧当中呢，其实的一个运观当中一个必须要知道的这样子的一个四蕴心。那其次呢，其实就是空假中三观，哈，这个就是从我们一开始。的那个常行、半行半坐乃至非行非坐，都有谈到的 空假中三观、哦、好，这个是有关贪蔽的部分、哦、贪蔽的部分。而嗔蔽呢，其实是我们上一周所谈的、哦、上一周所谈的。那上一周呢还是一样，是历十二世和四蕴心。来问同学，十二世是刚刚我有念过的，是哪十二世？对，就是六受跟六座、哦、六受跟六座。那如果同学觉得十二世呢太复杂了，那么其实就是什么呢？任何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什么呢，每一个起心动念都是可以怎么样呢，修观举手投足跟起心动念、哦、这个就是有关历十二世其实可以去理解的地方、哦、那愚蔽的部分呢，其实就是除了贪跟痴以外的其他的恶法，其他的恶法一样也是可以怎么样呢，修观、哦、修观。那同学可能会觉得说，诶，为什么要从约诸恶来讲修观的观法？因为这个还是一样是根据众生的根基嘛，对不对？又有一类的众生怎么样呢，他习惯性起嗔、啊、习惯性起恶法。所以这样子的一个众生呢，其实还是一样不可以放着这些众生不管啊、哦、还可以鼓励他们、哦，借着这个恶法怎么样呢，来修做修持、哦、做修持。好，这个是第三个部分。而第四个部分呢，其实既然是有善，那么就有恶，对不对？然后呢有恶的话，其实就有无忌，就是善恶无忌三个。所以当呢有一类的众生善于其实起 无忌的一个状态，非善非恶的状态，当有这个觉知智慧去觉察到无忌的状态的时候，那么就可以修观、哦、那修观的方法一样是空假中的一个三的一个所谓的一心三观的一个方法、哦、一心三观的三方法。所以这三个呢，其实都是我们非行非坐三昧算是什么呢的一个心法、哦、心法还记得吗？非行非坐三昧其实也是什么呢，觉自意三昧、哦、也是随自意三昧，也就是一起即修哦、一起即修。所以这个意呢起来其实就有三种状态，就是有善的，有恶的，跟有无忌的、哦、所以这样子的一个一起即修其实就讲了三种状态的修法，就是善恶跟无忌、哦、善恶跟无忌。那最后小节的部分呢，其实我们一直在讲一心三观、哦、其实不止哦、就是有关圆顿止观而已，其实把非行非坐三昧呢其实可以归纳为三种止观、哦、哪三种呢？圆顿、不定、跟见次、哦、跟见次，这个都是属于圆教的一个修止观的三种、哦、修止观的三种。这个是以上、哦、的一个所谓的他的一个所谓的非行非坐三昧的一个小节、哦、小节。而上一周呢比较长的内容其实是在谈料简四种三昧、哦、其实我在投影片上这个地方所标的其实是三个问答的问题，也就是说其实、哦、我们的课本上、哦、其实同学可以翻一下我们的课本，料简四种三昧其实总共长达了有几个页的篇幅，对不对？而这几个页的篇幅当中其实就是南瓜三个问答、哦、就是一二三，一二三我是标上去的啦、哦、那同学当然也可以标，这样子的话可以帮助我们来看有关从128页到131页的内容的一个所谓的清楚度、哦、清楚度。那这样子的一个内容呢，其实重点还是在非行非坐三昧的第三种约诸恶占的层次会比较多、哦、在回答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内容的问题。所以不妨我们可以稍微来回顾一下、哦、第一个问题是上三种三昧都有劝修、哦、但是为什么随之意三昧没有劝修呢、哦、还记得吗、哦，我们上一周其实就是智者大师回答到，其实就是有一些大圣的禅师、哦、就是不知道其实众生根基的不一样，而呢约诸恶的这样子的一个修持方法只能够对于特殊的众生有用而已，如果对于法不明了，而呢在这个地方起了一点点的一个所谓的错知跟错误的见解的时候， 很容易在修持上走入什么呢？歧路、哦、走入歧路，这样子的话在修持上其实就会偏差，乃至呢导入一个所谓的恶果当中、哦、恶果当中。这是第一个问答、哦、跟我们讲的部分。而第一个问答其实扩及到的一个那个篇幅很长、哦、一直到30页都是在回答第一个问答、哦、的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回应、哦、那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是比较简单、哦、说为什么要讲到四种三昧、哦、为什么不要讲一种就好了啊、哦，一种止观不是可以囊括全部所有、哦、的这样子的一个修持吗、哦、那当然重点还是一样，是因为众生的根基不同，所以要有不同的一个修法来让众生来适应、哦、来让众生适应。所以这个呢简单就是在回答这一个部分、哦、这个部分。那第三个问答是什么呢？善福理可以修止观，恶呢乖理，乖就是背离嘛，背离真理，那么要怎么样来修止观、哦、那这个部分呢其实是我们上一周其实就是看到这里的最后一段、哦、最后一段。那这里当然是什么呢？根据众生的不同根基啊、哦、同学可以直接看131页就可以看到，其实有什么呢？有四个、哦、有四个种性的这样子的一个根基的众生，就是有根力无遮的、根力有遮的、根钝无遮的，还有根钝有遮的。什么是遮？对，就是障、哦、你根气力然后呢没有障的，这种人修最快，因为你没有障碍一下子就上去了、哦、那呢根力有障的，那么其实这个时候就是最适合修这一个所谓的怎么样呢？以恶来修止观、哦、因为它有障嘛，借着这个恶呢来让自己本身提升乃至成就。所以恶乖理怎么修止观，那么还是要看众生的根基啊、哦、它有这样子的一个根基，借着恶来修止观，那么才有办法上去、哦、才有办法上去。主要是在说这一个、哦、主要是在说这一个。那我们上一周呢其实是看到这一段，还记得吗？有哈，第131页的最后哈，最后这个地方。那我们看呢、哦、哈，我们就直接看最后面这边嘛哈，就说您做提婆达多呢，不做玉陀兰福。我不知道同学知不知道，一定知道提婆达多嘛，对不对？那谁是玉陀兰福呢？玉陀兰福是世尊，他那时候其实在那个所谓的苦行当中所亲近的一个老师、哦、但是他最后还是一样是没有碰到世尊成就圆满成就的那个时候。那为什么会觉得很可惜的原因，是因为没有亲近世尊的那个所谓的成就无上正等觉的这样子的一个机缘，所以他没有办法怎么样呢？被度化，他顶多就是在怎么样呢？升天而已、哦、因为他可以达到飞翔飞飞翔出天嘛。那必须知道，我相信同学一定知道，当呢其实你上去的时候不管寿命多长，它下来的时候大概其实还是一样，多数是堕恶道的，好，堕恶道的。而呢玉陀兰福呢它其实是什么呢？最后是升天，升天后来其实是堕恶道的、哦、那为什么您做提婆达多，就是它虽然是他堕地狱没有错，但是因为他其实还是一样到后来其实是具信行有得到解脱、哦、就是佛陀有受记嘛，对不对？在法华经的时候，所以这个部分呢其实就是跟我们讲、哦、其实在这一个所谓的亲闻佛法、亲闻法教的这样子的一个重要性，在这个地方呢角度是从比较长远来看待，有接受法跟没有接受法的差别在这个地方、哦、差别在这个地方。所以从长久以来来看待这一个久远的因跟果的时候，其实我们呢其实就可以看到那个久远所种的善因到未来所成就的果还是一样是很不可思议的、哦、所以底下就是在讲这个不可思议的例子、哦、我们来看应该精勤怎么样呢？听思修、哦，听思修就是闻思修啦、哦、就是以这三学来做一个修学的过程， 然后来这个地方呢来精进不断的努力熏闻跟修习哈。然后如呢醉婆罗门剃头，然后戏女披袈裟，这是两个典故。好，那必须说哦，这两个典故其实是在回应我们前面的宁做提婆达多不做玉陀兰佛的这样子的一个例子的一个说明哈。那为什么说醉婆罗门剃头呢？就是有一个婆罗门，他怎么样呢？在那个所谓的涅槃经当中其实有提到有一个醉婆罗门啊，他喝醉酒了啦，然后来到那个所谓的那个世尊啊佛陀的前面，然后就跟佛陀讲啊，他说哦，我要剃头当比丘哈。那佛陀有没有真的为他剃头当比丘？有哈，真的有哈。然后呢他就叫他旁边的哈的弟子然后为他剃头，结果这个婆罗门醒来的时候会觉得啊奇怪，吓了一跳，他怎么是一个剃头的比丘？所以呢因为吓一跳然后有一点反悔，所以他就回去了他就回去了。所以这些其他的佛陀的弟子就问佛陀啊，说你为什么要听这个已经喝醉酒的婆罗门说剃头就为他剃头那佛陀呢就跟他的弟子说因为这个婆罗门从无量劫以来连起一念要发那个出家出世的心完全都没有，所以好难得，你看喝醉酒了有起这么一念的心，要不要把握？要好好把握哈。所以就因为这个样子呢，佛陀就成就他所发起的那么一点点微微的出家的心，出家的心。那也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缘，所以到后来久远之后呢，他会出家乃至成就佛道，成就佛道。所以这个种这个久远的因，其实佛陀有这样子的一个能力，他可以看到久远之后的果，久远之后的果。那另外呢，其实在这个地方佛陀也赞叹出家了因为佛陀说其实出家呢即使是破戒由胜在家持戒，为什么？这是从有没有解脱的因来看的当然这个同学不要在这个地方起很大的分别心这是从有没有解脱的因来看的因为呢在家的戒其实跟解脱会比较没有关联，但是出家戒主要是什么呢？解脱戒解脱戒。所以从解脱的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这个出家戒呢其实是非常非常殊胜的。而且必须说出家戒其实这一辈子出家下一辈子未必会出家，就是进行受顶多就进行受，有的人其实也未必适应得了出家戒法的一个受持所以为什么出家戒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殊胜的一个功德的修行的因，在这个地方也可以看得出来看得出来。那第二个呢是戏女然后披袈裟戏女披袈裟，这个是在本身经所出现的典故因为呢这一个所谓的有一个比丘尼佛在世的比丘尼，这个比丘尼他其实出家之后他成就阿罗汉果，因为女众也可以成就阿罗汉果嘛，对不对？然后他就具足六神通啊然后呢他具足六神通，他就常常跑到那个所谓的有钱人家有没有，到里面去为这些妇女然后说法，说法呢他就会赞叹出家赞叹出家的好啊，赞叹出家其实有他的殊胜有他的功德这个样子然后呢这些那个贵人妇女呢就跟他讲他说我那么年轻长得又漂亮，而且怎么样呢，我又有钱家世又好，你呢其实叫我去出家我一定会破戒的因为仗着我的美貌嘛会有很多很多的障缘嘛在这个地方。所以呢这个比丘尼跟他讲说没关系啊，那破戒的话就破啊这个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这样子然后这些女的这些妇女就跟他讲破戒是会堕地狱呢然后这个比丘尼就说堕地狱就堕地狱啊然后这些妇女就跟他讲说堕地狱会受很大很大的苦呢，然后这一个比丘尼呢六通罗汉的比丘尼呢就跟他讲他过去生的宿缘是，他说那时候其实他是一个做戏的，就是那个唱戏的那个女众那因为他唱戏呢其实这个唱戏的需要他就怎么样呢穿比丘尼的衣服， 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原因呢，他就在迦摄佛，就是释迦佛的前面的这尊佛哈，他呢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因缘，然后成为迦摄佛的弟子，就是做比丘尼，好做比丘尼。但是呢，因为他当比丘尼的时候有一种共高我慢的心，他自视呢他是一个所谓的贵族嘛哈，高姓哈，颜貌端正，所以呢他其实会怎么样呢？会产生很大很大的骄慢，然后破戒之后一样啊，他是堕地狱的，而且受了种种苦、哦、受了种种苦。但是呢受苦出来的时候刚好是碰到释迦佛的这个时候，所以他亲近释迦佛怎么样呢？马上成就圣道啊、哦、成就六神通的阿罗汉果、哦、阿罗汉果。所以是从久远因来看久远果，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出家，即使是破戒，那在未来果报成熟的时候，他所成就的这一个果报还是一样是非常、哦、怎么样呢？不可思议的、哦、不可思议的。这个就是在讲有关文思修他的一个重要性跟殊胜处、哦、殊胜处。这个也是一样是跟我们讲、哦、那我们现在其实看到这个也不用、哦、有怎么样的说哇那这样子我要赶快来做、出家然后破戒也没关系、哦、应该是这么想，就是说你看哦出家破戒在久远之后都还可以成就圣果，对不对？那不如就现在好好的听闻思修的每一个法，好好在这个地方做一个听闻思维修行，那么我们得到的利益是怎么样呢？更加不可思议，应该从这个角度来看待、哦、那我们其实就不用因为这一个部分呢会在这个地方让我们产生很大很大的那个所谓的内心很大很大的奇怪的作用，好好的把握我们能够听闻思然后修习的这样子的一个学习 佛法的机会，那么其实是就非常非常难能可贵、哦、好，那以上其实就是补充我们上一周没有就是读完的部分，那在这边其实就是等于我们修大行呢在这里其实就做一个完整的结束、哦、那回顾一下好了、哦、一样是这一个图，同学还有印象吗、哦、几乎我们每一堂课、哦、在非行非坐三昧一开始进行的时候，每一堂课的开始几乎这一个图其实都有出现、哦、还清楚吧、哦、如果不清楚的话同学可以翻开我们课本、哦，这个是依照我们课本的一个所谓的科判所做的那一个所谓的图表，第几页呢？对，非常好，就是97页。那这个是有关整个非行非坐三昧的四个那个所谓的标题，它的一个所谓的内容的一个那个所谓的那个标题的一个标目、哦、所以同学可以看、哦、这四个分别是依诸金、依诸善、依诸恶跟约诸无忌的这四个、哦、的内容的一个重点、哦、内容的重点。那必须说、哦、我想还是一样必须要跟同学做复习。依诸金的部分呢其实是依哪部经啊？请观音经、哦、请观音经。那请观音经呢是在非行非坐三昧、哦、所依据经典的一个例子。那必须说、哦、其实、不是前面三种、哦、就是有关常坐常行跟半行半坐三昧所依据经典之外都可以放在非行非坐三昧，但是这边呢其实是以请观音经当作例子来做说明、哦、来做说明。那不管同学有没有印象、哦、必须说请观音经呢所谈的法是三圣共通的、哦、三圣共通就是里面有声闻、有缘觉、有菩萨法，所以我们在课本里面其实有这样子的一个内容、哦、什么内容呢？有空的，有那个因缘法声闻的空，还有因缘法跟菩萨法的内容说明，观法就是呈现在这个地方、哦、观法是呈现在这个地方。然后呢还有一个重点就是那在依诸经呢这个地方有提到破障、哦、破障法，而这个破障法呢其实是跟前面我们在谈到半行半坐三昧的时候 他的一个什么呢？忏悔法有雷同之处，哦，有雷同之处。那这边其实要跟同学提醒的是，其实虽然这边是在谈到三昧啦，哈，而呢，摩诃止观也算是一个大部头的一个修行宝典嘛，对不对？但是有很多的一个重点的修持是有提到，但是没有非常非常具细密仪的说明。像那一个忏法就是其中之一，忏悔是一个天台很重要的修行的一个什么呢？修行的一个所谓的课题。好，因为我上课其实也有跟同学提到，就是我们在真正步入修持的时候，那对某些人而言，如果有障的时候，这个时候那个障很容易浮现嘛。为什么障容易出？因为为什么障容易浮现呢？因为你过去世的恶业在这个地方呈现了，因为你开始在修了嘛，它的障碍就出现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在忏悔破障的过程当中，对于我们修行者是很重要的哦，不用说一个修持者，像我们其实有出家人呐、啊，哈、哦，刚要出家的时候很多哈、哦，很多那障碍就来了啊。为什么障碍来？因为有很多阻挡的原因出现的，哈、哦，真的哦，哈、哦，真的。所以啊、出家如此，那相信在修行过程当中也是如此哈、哦。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就是要让我们去注意的地方、哦、是把它提出来让同学注意。所以这边有破障的部分、哦、那乃至呢其实有提到、哦、就是有关那个所谓的二十五三昧六观音等等的内容、哦、这个是在一诸经的部分呢其实有提到，这个如果细看这个都还蛮重要的、哦、蛮重要的。好，那有关刑法的部分其实就是在我们的课本内容，我想就不多说、哦。那在非行非作三昧的后面三个呢、哦、其实还是一样，前面两个它的一个内容占的比较大部分、哦、比较大部分。那像第二个呢，约诸善然后说明非行非作三昧、哦、重点的第一个就是在讲四蕴心、哦、四蕴心。那必须说其实四蕴心是这样子跟我们说，我们自己本身、哦、要看到心的四个运作的历程是不容易的。当当看到那个所谓的正在念的念头起来的那个觉照力，其实我们其实功夫就很有限，对不对？那其实也没关系，让我们知道其实我们的心的粗糙度在这个地方，其实我们还可以有更加进步的空间、哦、那第二个部分呢是立诸善的部分。那立诸善就是一切善法都可以修，那大部分的人呢其实是以这个为主要的一个修法，其实是会比较容易入手啦、哦、那这边呢举六度来做说明、哦、六度来做说明，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的一个所谓的心念的一个所谓的善法升起，其实就可以怎么样呢？就可以行空假中三观的意思、哦、空假中三观的意思。而这个善法是六度、为例，然后呢后面呢是十二世来做一个所谓的交配运用的一个所谓的观法的相应的运用、哦、所以有十二世论坛还一一世呢论六度、哦、一一世论六度。那我之前用图表、哦、的一个相应配合来介绍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哦、如果同学有兴趣的话，自己翻前上一周、哦的那个课程、哦、我相信那个图表还是一样是在的、哦、同学可以自己去参考。那约诸恶的部分呢其实就是我们刚刚结束的、哦、就是以六弊为主，但是核心是论贪嗔痴、哦、那一样恶法现起的时候就修空假中三观、哦、所以这两个其实是一样的意思、哦、只不过是善法的现起跟恶法的现起它的一个不同的一个所谓的面向而已、哦、面向而已。那第四个呢其实是约诸五忌、哦、约诸五忌呢其实是比较难的点是在它不容易观察，善跟恶根都很容易观察，但是无忌比较不容易观察、哦、所以呢其实有一些人对某些众生而言那容易升起无忌、哦、然后去觉照到无忌的时候 一样是可以修观的、哦、一样是可以修观的。好，那以上其实这个是非行非坐三昧，大致上跟同学介绍、哦、它的一个所谓的内容是这些、哦、内容是这些。那还是不要忘记、哦、它的重点是什么呢？一念心起来就修、哦、所以是在现前当下这一念心的一个所谓的修持、哦、这一个修持。其实、哦、我会觉得当然这个解读是重要没有错、哦、但是我会觉得对于我们自己而言，其实给我们最大的一个启发是我们的修行其实是在每一个当下，所以呢在我们那个所谓的内心的觉照啊，跟调伏自心以及把握每一个当下的一个所谓的光明，是我们可以尽量去什么呢，去做一个所谓的修行的点是在这一个地方。所以呢其实每一天的反思，每一个当下的把握，乃至呢每一个当下能够所谓的静下心来，然后很平稳，然后非常非常的那个所谓的客观跟理智跟安静的在那个当下的一个所谓的觉察跟觉知，其实是我们可以去好好的去运用的部分、哦、那当然称名念佛的同学呢，就是在每一个当下的佛号都能够清清楚楚明明了了，然后有那个所谓的起善乱起恶念起善念的这样子的一个分别心，然后尽量把这个分别心拉到佛号上来做这样子的一个修持的话，我相信其实在自己本身的修行功夫上是会提升的、哦、是会提升的。好，以上其实是这个部分，那我会觉得对我们而言其实是更加重要、哦、不妨同学可以好好的去做一个好好的那个所谓的理解、哦、跟解读、哦、跟解读。好、哦、因为其实是四种三昧的结束，所以我想前面三个大概再跟同学稍微复习一下、哦，那我想这样子的话，其实整个修大行的部分其实就可以做一个圆满的结束，就好像上一次的发大心一样、哦、发大心一样。那因为非行非受三昧结束嘛，所以我们可以比照、哦、前面三种三昧跟非行非受三昧它的不同是在哪一个地方，那在 这里呢做一个所谓的比较总和性的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理解，然后跟所谓的了解之后，那我想应该会比较清楚、哦、比较清楚。那前面三种常坐常行跟半行半坐，第一个、哦、我会觉得对我是提供给同学去好好的去思考，它的不一样是这三种都有时间啊，非行非坐上面没有期限，对不对？像常坐常行就是什么呢，九十天啊、哦、对不对？那方等三昧是七天的倍数、哦、那法华三昧其实也是一样，对，有它的一个时间的期限，所以前面三种都有。所以呢你说哎，那到底是非行非坐三昧比较难还是前面三种比较难？那必须说在一段时间你要取得成就的话，前面三种会比较容易啊，所以智者大师为什么会劝修的原因是在这个地方。但是对于越后代的弟子们而言呢，前面三种修持的缘越难具足、哦、但当然第一个所谓的一段期间的你的一个所谓的旁边的资助的缘就很难具足，还有善知识的指导也是一样，以及呢一个修行行者他的心力跟求法的那个所谓的 道心其实也是一样非常非常有限，到越到末法时代看到的众生根基其实是什么呢，越薄啊、哦、福啊、哦、善啊还有那个道啊那个力道越薄，所以前面三种呢其实就会越难怎么样呢去具足的原因可以看得出来，但是还是一样值得了解、哦、那从议论止观来看待的时候呢，其实是跟我们非行非坐上面没有太大的差别，都是什么呢，主要是一心三观、哦、一心三观就是什么呢，修空假中三观。但是有没有不一样，有不一样、哦、像常坐三昧呢它是直接什么呢，细缘法界、哦、直接什么呢，看法界看中道实相，所以止是法界观也是法界，这是常坐三昧、哦、那常行三昧呢它的特点是它是主要是念佛啊， 而以什么呢？以佛当作是一个修空假中的所缘。所以同学可以看到议论止观啊，是念佛的三十二相，所以空观、假观跟中观都跟佛像有缘，而这个佛像是阿弥陀佛，是阿弥陀佛。所以常行三昧可以看到哦，它是波州三昧，对不对？它也是佛力三昧，力是我们课本是站立的力，但是它所呈现的是佛的那个什么呢？力气的力，因为可以凸显佛的它的一个所谓的力量的意思啦，哦，力量。这是第二个哦。那半行半坐三昧呢，哦，它的特点其实也是一样，会把这个特点，哦，其实贯穿到非行非坐三昧，就是什么呢？就是他有提到忏法，哦，他有提到忏法。像方等三昧啊，他其实就有提到什么呢？有那个所谓的示忏跟礼忏的部分，哦，示忏跟礼忏。所以忏什么呢？我们烦恼道、苦道跟业道，哦，这是方等三昧。而且呢会修那个所谓的陀罗尼咒，诵陀罗尼咒。然后呢有没有空假中？有的，哦，以空然后立一切事，然后契入什么呢？平等大会之理，哦，一样是有修空假中。那法华三昧呢其实也是一样，哦，它在天台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三昧，因为智者大师就是修持法华三昧的，哦，嗯，对。然后法华三昧也是一样是有修忏，哦，它的忏分两种，一个是有相忏，一个是无相忏，哦，是无相忏。所以呢其实在这一个所谓的修忏法的那个所谓的种类当中呢，其实也是一样帮助我们契入止观，哦，帮助我们契入止观。所以这个是方等跟法华三昧，它不同于常坐跟常行三昧的地方是在这个地方，它有包含事项的忏仪在里面。所以它有很多什么呢？它有很多表法的工具，比如说坛场啊，对不对？然后每一个坛场它所设置安立的工的一个所谓的器具都有它的表法的意涵在里面，哦，而这个东西呢其实在我们课本都有用表格罗列出来，哦，可以供同学去做一个所谓的那个参考跟理解，哦，参考跟理解。那此外呢其实就是身跟口的差别，身跟口其实是前面三种三昧，哦，可以去做区分，很那个所谓的非常非常清楚的一个区分的那个元素，哦，像比如说身的部分呢，常坐就是只有坐，哦，那当然它有开远啊，比如说你要去上厕所的时候，或者是你呢临时有事情的时候，哦，等等的，或者是你惊醒的时候，哦，那口的部分呢它是会有开远的原因，是因为你一直在这一个九十天当中不说话，有一些人，哦，其实这个时候其实因为身体或者是心理的关系会产生很大的障碍，所以用嘴巴发出声音出来的时候 会怎么样呢？会把我们的气把它怎么样呢？会有一点类似带出我们的一个所谓的障啊，哦，我们那个心郁闷的时候其实会有一个发泄的口这样子。而它有规定你要说可以，但是你只能够专念名称，专念佛的名称，这个是常坐三昧的规定，哦。那常行三昧呢它口论说默呢它主要是也是一样是专念佛名没有错，但是常行三昧的口论说默的称佛名号跟修行有关系，就是我呢身口意都要跟阿弥陀佛有关，哦，跟阿弥陀佛有关，这个是常坐跟常行它的身口不同的地方，哦，身口不同的地方。那身的部分常行就是只有什么呢？只有走而已，哦，在九十天当中就是一个所谓的走的行持，哦，走的行持。那半行半坐三昧呢在身跟口的部分，其实刚刚在议论止观的时候就有稍微跟同学那个所谓的说明了，就是有设置坛场，所以既有坐也有站也有行，哦，那当然呢口的部分会诵持陀罗尼咒，跟呢在法华经当中其实会就是称念佛名，也有怎么样呢，也有一些那个所谓的
口论说默的一样，在这个地方是配合方等跟法华三昧的行法来做一个所谓的标准的那个制定跟行仪，制定跟行仪。好，以上其实就是四种三昧在这个地方简单来做区分。不知道同学可以那个所谓的回忆几分啊，那大致上是其实是以这样子来跟同学做一个所谓的那个说明哈。那我们四种三昧就在这个地方呢就做一个比较完整的结束哈，完整的结束。那现在我们就直接进入到我们的下一个部分，就是感大果，对不对哈？所以在讲到感大果之前呢，我想回忆这一个图表，我不知道同学还记不记得，好像好久好久以前的哈。同学如果那个所谓的不记得课本第几页的时候呢，不妨可以翻开课本第几页，第75页的部分，75页的部分。其实我们现在讲的就是五略，五略。五略其实意思就是什么呢？意思就是整部摩诃止观的大纲在这个地方，这个就是五略，而这个五略呢它的内容就是大意啦，大意也就是摩诃止观呢总共分10章，10个章节，而这10个章节当中其实就这10章，1、2、3、4、5、6、7、8、9、10，但是智者大师呢其实后面从正观当中的第7，的后面这个地方其实就没有讲了，就没有讲了。所以呢其实我们现在要进行的感大果列大网跟归大处原则上是在摩诃止观第10章当中的8、9、10，就是果报起教跟止归，但是因为后面没有了，所以我们现在所能看的其实就是紧紧的这里，紧紧的这里就是感大果列大网跟归大处，所以后面其实不会再有详细的说明，但是我们前面在看发大心跟修大行的时候呢后面还会再说，就是像我们发大心呢在我们前面的5章都会讲跟止观有关系，那为什么止观要属于发大心？越知道的话我们的心啊，发的那个心的理解才会越加的那个清楚，以及发的越加的广这样子。那修大行跟修行有关系就是25前方便跟那个所谓的正观的这个部分，就是修大行，但是后面的修大行呢方便跟正观不会再讲到4种三昧，直接讲观法，直接讲观法。所以我们现在要进行的那个感大果列大网跟归大处，其实文都很短，但是必须说，在我们整部摩诃止观就仅止于此，仅止于此。所以同学可以好好的看一下，就是我们有关后面的这3章，它所谈的内容是怎么样的一个内容，好，那我们来看第3节感大果的部分。好，那我们看132页，这里的感大果的副标是什么呢？修大行所感的大妙果报，所以虽然标题是这一个，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字就是妙字，妙字。为什么这个妙字很重要呢？因为妙的那个所谓的相对是什么？妙的相对就是粗，所以他所感的不是粗的果报，而是妙的果报，而是妙的果报。所以呢对于这个妙字我们大概，可以稍微那个做一个所谓的提醒，提示或者是注意，注意。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认知之后呢我们来看文，第3位名菩萨清净大果报故说是止观者，所以其实要说明的是菩萨的清净大果报，那那个要说这个止观的原因就是说什么呢？修持这个止观圆顿止观，可以得到菩萨的清净大果报，清净大果报。那我们看底下 若行呢为中道，那么就有二边果报；若行呢顺中道，那么就有圣妙果报。所以其实在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到哈，这个果报的什么呢，两种不一样，一个是二边，一个是圣妙。来问同学，什么是二边？空有二边，或者是有无二边。那为什么二边果报他得到二边果报呢？因为他修持的过程当中是落于两边的，所以呢就得到那一个所谓的二边的果报，空有二边的果报。那因为其实在修行的过程当中，他不是落于两边的，是怎么样呢，随顺中道而行的，所以这个所得到的就是圣妙的果报。圣妙的果报，那这一个所谓的二边跟圣妙果报，我们在课本呢其实有一个图啦，不妨同学可以稍微看一下。那当然我是把那个图把它做出来放在我们的投影片上，所以那个同学可以稍微对照都没有关系，反正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同学可以依照课本来看到这一个图，看到这一个图。那这边呢其实同学可以看到这个图非常典型，就是用天台的四教判来做说明。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天台的四教判非常好看出来，然后所得到的到底是圣妙果报还是有无两边的果报，空有两边的果报啦。所以落于两边的果报其实就是妙的相对，就是粗的，就是粗的。那这边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词，我倒是可以介绍给同学，就是粗，就是这里最上面的这一行，最上面的这一行就是粗。为什么是粗呢？因为它从因感果没有入实报。实报可以说是什么呢？所谓的庄严实报土也可以啦，或者是真实的果报也可以，实报庄严土啦，没有入实报庄严土，或者是呢没有入真实的果报，真实的果报就是中道实相的果报。所以呢这个呢叫做初，这个叫做初。那这边其实就可以跟同学稍微回顾一下那个先不要看有无啊，空有两边的果报，直接看妙果报是怎么样的一个所谓的阶位的菩萨才可以入妙果报。这个也是同学所熟悉的，就是别教的初地跟原教的初住。这个呢其实就是什么呢？大圣的入圣位。入圣位其实就是入什么呢？入中道啦，入中中道。所以其实就可以得到所谓的妙果报。妙果报可以吗？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那如果同学有一些同学如果觉得这个讲的这个有点复杂，没有关系啦，一次两次三次五次十次听就会熟了很多同学都是这样听来，所以现在都很熟了那空跟有边的果报呢，同学不妨可以参考一下，为什么是空边果报？所以同学在对照藏通别远的这个地方同学可以看到原教七信，别教七住，通教七地跟藏教二圣，这个都是属于已经入空的菩萨乃至无学者，所以是空边的果报。而有边呢其实是属于尚未入空还没有成圣的啦的这些那个菩萨乃至有学甚至是凡夫，这个就是有边的果报这个有边的果报。所以像这里的阶位呢其实都可以供参考，就是已经入空的，像比如说藏教啊的空边果报就是二圣无学人就是声闻缘觉，这个已经怎么样呢，正入空的圣者入空的圣者。那通教其实是以十地来做一个修学阶位上的说明，所以七地五上，七地以上就是一半地一半地就等于是什么呢？等于正阿罗汉果的意思那一半地其实上去就是辟支佛，然后菩萨，然后佛果这是通教的部分。那别教七住以上呢其实就是入空，然后开始怎么样呢？ 开始从空入假、哦、那原教七性以上呢也是一样、哦、从入空之后开始要处理那个所谓的尘沙惑的这个部分，这是原教，所以这边呢都已经是入空的无学或者是圣者菩萨、哦、那有边的部分呢其实都是属于还在那个所谓的还有剩下需要去断理处理无明烦恼的学人或者是凡夫或者是菩萨。那这里的菩萨是指什么呢？有漏的菩萨，就是还有烦恼、哦、还有烦恼的菩萨。所以同学可以看、哦、像原教别教啊都可以叫做菩萨。那这个菩萨其实那一个所谓的层次其实就是属于还有烦恼还没有断的这样子的一个菩萨，也称作菩萨、哦、也称作菩萨。所以原教就在七性以前，别教七住以前，通教呢是初地二地、哦、然后呢以及二圣学人、哦、学人，这里的学人就是在证得阿罗汉果之前、哦、还有余的烦恼还没有断，所以叫做学人。那藏教的部分呢其实是指的是三藏菩萨还有二圣学人、哦、没有错，三藏菩萨都还没有处理烦恼、哦、这个也是一样是叫做菩萨。还有一个其实是在四教之外的，就是六道凡夫、哦、六道凡夫这个部分呢其实可以稍微看一下啦、哦、因为这个都是属于我们天台、哦、它一个判教上的一个基本、哦、让我们可以去做一个参考。那有这样子的一个认知之后呢，我们对于圣妙果报其实才会更加理解，诶，什么是圣妙、哦、那第一个它一定跟大圣法有关系，第二个一定会跟什么呢？入圣位有关系，别教入圣或者是原教入圣、哦、就是初地或者是初住以上的。好，那我们这一堂课先讲到这边，我们下一堂课再来看我们的一个课程。同学休息一下哦。好，那我们直接来看我们的课程哦。我们好像只有讲两行啊，不好意思。来，那我们先来看哈那个感大果的部分。其实我觉得虽然是两行，但是如果同学能够搞懂那个表格的时候，我会觉得其实对于整个天台的判教其实就会有蛮清楚的了解。因为这个是属于很基本的藏通别圆判教它的一个所谓的概观。好，概观。所以呢其实在这个地方齁，圣妙果报跟恶边果报其实就直接把天台的判教带出来，齁、哦、带出来了。那这边知道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齁、哦。社会出分段，那么所获花报亦呢亦七种方便。所以上面的我们的一个所谓的藏通别圆的判教已经清楚了解之后呢，那再来看这七种方便，我想其实就会更加容易去理解哈。来，我们来看这一段哈，还没有出分段所获的花报，意思就是说还没有出分段什么？没有错，还没有出分段生死。所以这个分段生死意思就是在三界轮回的意思，那你所获的其实是花报。那同学说、哎、那果报是什么？果报就看是、哦、大果报啊、哦、成就大涅槃或者是堕地狱的一个恶果等等的、哦、我等一下再稍微来跟同学解释、哦、所以所获的花报跟七种方便也是不一样的、哦、所以同学可以看一下、哦、这七种方便，同学其实大部分的同学是已经很清楚了解了啦、哦、而且我们的课本前面其实也都有注解过，但是我怕同学会忘记，所以我把它注解在后面。这七种方便还是一样、哦、是天台的专有名词，所谈的是七种的众生，算是众生啊、哦、所以有人天声闻缘觉还有通别圆三教菩萨，所以总共是七个、哦、总共是七个。应该是藏通别三教菩萨、哦、不是圆啊、哦、不是圆，通别圆三教菩萨。好，那就是七种方便。所以其实这一个所谓的七种方便跟原教其实是完全是不一样的。 所以其实当还是在三界当中的时候，其实所获得这个花报呢，其实就是什么呢？其实不是一个所谓的真实的果报，不是真实的果报。那这样子的一个花报呢，其实还是一样是非常非常不正确的，不正确的，还是属于那一个 所谓的在所谓的善恶业果这个地方，轮回的这一个地方呢，在这个地方做流转，意思是如此，意思是如此。那在这里的一个花报，我稍微介绍一下，有三个词可以让同学去稍微理解一下，就是哪三个词呢？就是福报、花报跟果报，到底这个是有什么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可以稍微让同学可以稍微去了解一下。必须说这个都跟因果有关系，所以我想说在这里就一并稍微带同学有一点点带起同学的一个所谓的认识。那这样子的话，我会觉得对于因果法则的部分，我会觉得更加深刻啦，更加深刻。比如说啊，像这一个所谓的福报是什么呢？福报其实就是有关我们善业的因所招感的乐的果，所以我们这个有这个因果观念的时候啊，我们对于善业之行其实是会乐此不疲的，因为谁都想要乐果啊，但是你不可以一直想要果而已啊，你一定要在因上怎么样呢？下功夫，下功夫。而这个因上下功夫呢，其实就是在我们的福德这个地方做生根，做生根。那当然呢，其实我们一个有学佛，其实有一点深入的人而言，或者是同学而言，所要的绝对不只是那一个福报所产生的善果而已，因为它只是一种所谓的什么呢？花报的呈现，花报的呈现其实是暂时的，因为它最终其实是一个所谓的果报的一个达到了。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杀人好了，在你现世你杀人的话，你被抓嘛，对不对？被抓然后枪毙，这个被抓枪毙的这一个所谓的果报是属于花报，而你的果报是什么？堕地狱，堕地狱。第二个我再举例子，比如说不杀生，刚刚是杀人嘛，对不对？现在不杀生，不杀生呢，其实如果我们的善业现前就是我们不杀生，我们所得到的是长寿的报应嘛，对不对？而这个长寿是花报，而果报是什么呢？果报是成就大涅槃，原因是这一个，原因是这一个。所以呢，其实这个花呢跟果可以用一棵树来做一个说明，就是树呢在结果之前一定都会先开花嘛，所以这个花跟果呢其实就有这样子的一个不同，这样子的一个不同。所以呢其实都很值得我们好好的去做一个了解，那也可以看到这一个因果通三世的这样子的一个说明，这样子的一个说明。好，这个是有关花报的部分。所以还没有出分段所获的花报，就是其实要出分段生死之后呢，达到大涅槃，这个才是真的果报，才是真的果报。那还没有出分段呢，其实还是一样是义七种方便的，还是在六道当中，六道当中。所以这个就是在说明大妙果报的殊胜，大妙果报的殊胜。好，底下呢其实是在讲那一个大妙果报的相。好，这个相呢它用两个词来做说明，哪两个词呢？就是相成七重还有巧金如画。相成七重跟巧金如画呢是在讲相，相的意思其实就是那个相貌啦，这个相貌。那同学可能会觉得，诶，这个相成七重那到底是在讲哪一个地方，哪一个地方？其实我曾经讲过一个典故，就是长提菩萨去求法。长提菩萨呢他去哪边求法？他呢其实是到那个所谓的众香城去求般若法。这个众香城就是昙无劫菩萨所说的般若波罗蜜的地方， 而这个地方叫做香城七重，有时候这个地方其实是非常庄严，城呢有七重，而那边的桥呢，桥金像画一样这样子的一个美，那乍看之下还真的有点像极乐世界，有点像极乐世界。那这个部分呢，其实就是在讲到大妙果报它所呈现的庄严相貌，庄严相貌。还记得长体菩萨吗？长体的体就是啼哭的体啦，一个口一个帝王的帝，这个就是长体菩萨。它有另外一个名称叫做萨陀波罗，萨陀波伦菩萨，萨陀波伦菩萨。另外一个名称叫做长悲菩萨啦，那同学的另外一个名称说，那这个菩萨是不是很爱哭？对，没有错，是很爱哭。人家爱哭其实不是他自己很爱哭的那个爱哭，他是因为看到众生的苦难而怎么样呢，心生悲悯，然后呢才为了要利益众生而悲泣的，而悲泣的。也因为这个样子啊，他因为看到众生的苦难，为了要求佛道嘛，所以他在他那个地方哭了七天七夜。为什么呢？因为他要追求佛道利益众生，所以感得天人怎么样呢，为他带领他去怎么样呢，求般若法，就是到什么呢，檀无劫菩萨这个地方，就是众香城这个地方，听檀无劫菩萨说般若波罗蜜经。所以呢，这个就是什么呢，求法的过程当中的一个很典型的典故。那这个也是在说明其实在那个六度波罗蜜当中的般若波罗蜜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长体菩萨求般若法，求般若法。那这个呢就是它的一个相貌，什么相貌呢，大妙果报的相貌，大妙果报的相貌。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相貌，这边有说此意在后第八重中呢，当广分别。第八重就是第八章，就是刚刚不是有一个图嘛，对不对，我们七十五页那里其实就是果报章，当广分别。但是就是刚刚好智者大师其实没有谈这一个内容，所以这一句话其实等于说其实就是有说，但是其实后面就没有内容的意思，后面没有内容。好，这个是有关第三好，那我们看后面，后面呢是一个问答，一个问答。这个问答是说什么呢，次第禅门，禅门次第禅门就是四禅波罗蜜啊，说明修正。那跟呢这里的果报有没有哪里一样，或者是哪里不一样，那问的其实是在讲这一个部分，那这边 这个部分呢其实牵涉到两个，一个是习因，一个是习果的部分，习因一个是习果。所以我们看一下修呢名习行，正呢名发德，这个其实很好理解。修习行的意思就是修行啊，正的意思就是正德，所以这个没有问题，那后面这个其实是可以稍微去做理解，就是修呢名习因，正呢名习果，而修正这两个即生就可以获得。也就是说这两个呢其实是在谈到的是有关声闻正果的部分，声闻正果的部分。那另外就是有关习因跟习果的部分，同学可以稍微来看一下这个图，习因的部分，这个习其实就是有接续的意思。我为什么这个图会这边用善恶无忌，然后这边也会用善恶无忌呢，其实就是要跟同学说明的是，那个还没有谈到正果的时候，其实习因跟习果就是当你是善，对不对，你的接续就是善，因跟果是相对应的，所以你的善因所到的其实就是善果，恶因就是恶果，无忌就是无忌果，这样子那这里呢其实即生可获，其实就是什么呢，就是你的习因是无生，你的习果所证的就是无生果，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相对应的啦，这是相对应的。所以这个习因习果呢，其实用这样子的一个图来让同学去知道。那其实有学唯识的，其实我说两个词，其实我想应该就一下子就可以知道了，就是习因就是同类因啊，习果就是等流果，这个其实就一下子就非常非常明白。那在天台呢，智者大师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这样子的一个词来做说明，来做说明。总之这个极生可获指的是那个恶圣啊，恶圣的果位其实极生可获，当生其实就可以怎么样呢，就可以体证达到了。但是这个果报要到来世的原因，是因为不是极生可以成佛吗？为什么果报要到来世呢？因为这个圣妙果报所谈的是十报庄严土，所以十报庄严土其实就到什么呢，就到来世的时候就可以到那个所谓的十报庄严土，在那一个所谓的国度当中成就，意思是这样。所以这个就跟那个所谓的极生可获的这一个无生果和这个十报庄严土的圣妙果不一样的地方，那当然也有它很大的殊胜之别，很大的殊胜之别。好，这个就是有关修正跟果报，讲简单就是小圣跟大圣的差别是在这个地方，小圣跟大圣。好，那我们来看底下这一句，二圣但有习果没有报果，而大圣两个都有，两个都有。因为大圣其实在空假中的运用当中其实也是一样，不会离开习果而有报果的，不会，不会。好，这个就是有关这一个讲到那个感大果的部分，感大果的部分。那讲这一段一小段，其实这么一小段到底在讲什么，讲的其实就是殊胜的果报的意思，殊胜的果报的意思。而这个殊胜的果报呢，其实是在别远的初地跟初住以上，要成就圣位以上所成就的果报，成就的果报。这个还是一样要扣紧我们的那个圆教法，跟大圣的一个所谓的中道的一个所谓的观法的实践。好，那我们来看底下第四节的部分，一样，在那一个所谓的进入第四节之前呢，这个图还是一样稍微跟同学讲一下，那这个图其实在分自利跟利他当中其实是有区分的，自利的部分是在感大果之前，这个是属于自利。为什么？因为跟自己成就有关。好，为什么列道往之后跟利他有关系呢？因为在讲到教法的时候一定是跟利益众生宣说法有关系，所以从列道往之后呢，其实跟自利还有利他都有关系，包括归大处也是一样，两者都有关系，就是自利跟利他，自利跟利他。所以前面发大心啊，修大行啊，感大果，其实都跟自己本身的修持的因乃至正果的成就是怎么样呢，串联的，是串联的，一个一个这样上来嘛，对不对？先发心修行，然后感果之后呢，其实就是跟列大往归大处的自利利他，在这个地方其实就是要进入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利他之行。所以列大往其实同学可以看一下它的实广，这个地方所对应的是起教。什么是起教？开启教法，所以列大网是跟教法有关系。当我们要怎么样列大网，就是对于我们的以往怎么样把打破啊，所以这个时候就要用教法来做宣说，然后教法，然后度化众生，对不对？然后破除众生的一个迷惑以往，迷惑以往。而这个止归呢，就跟我们的归大处，所达到的究竟有关系，这个其实我们等一下再来看。好，那我们知道之后呢，我们来看底下就可以看到第四节，对不对？第四节其实就是列大网的后面的副标，就是融通诸经论。那我想就很清楚，就很清楚。那这个诸经论呢，其实同学，可以稍微瞄一下底下的我们那个列大网的文 其实就可以看到这个诸经论啊，其实它是用渐顿诸教来做说明、哦、所以这个教法算是用比较简单的表现、啊哦、比较简单的表现，但是这个所谓的渐定渐顿诸教就已经包含所有的一切教法了、哦、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第四，为通呢列大网诸经论，所以呢说是止观、哦、所以说止观的目的是什么呢、哦、要对于众生的一个所谓的疑网啊，要破除、哦、然后破除众生的迷执，然后对于佛陀所宣说的法能够达到一个通达理解、哦、所以这个止观的宣说有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目的跟它的用处。若人呢善用止观来观心，那么这个时候内会明了，那么就可以通达渐顿诸教、哦、通达渐顿诸教。所以同学会不会很奇怪哈，通达渐顿 诸教是要用止观哦，不是要用所谓的法来理解，没有错啊、哦、真的教法是要让我们去实践的，而呢真正要让我们通达教法的是实践，不是什么呢，不是理解而已，文思修嘛，一定要靠着修行才能够理解真正的渐顿的教法、哦、因为它的核心还是一样是在实践，所以用止观来观心才有办法来通达渐顿诸教法、哦、渐顿诸教法。好，那我们来看、哦、它后面其实是举例，这个例子其实也是一样，我们其实偶尔都会看到，就是说、哦、破围城出大千经卷，然后这个时候呢恒沙佛法一心中小。我问同学，什么是破围城？哈，破尘沙惑吗？破，快到了啦，破无明，破无明，破尘沙惑还不够、哦、破无明、哦、要破无明，因为要破无明啊，你能够才能够怎么样呢？见法身，你见法身的时候你才会怎么样呢？出大千经卷，好，出大千经卷。那这个所谓的破围城就破无明嘛，然后出大千经卷的意思就是见法身的意思，当你见法身呢，其实你这个时候其实你的所有的恒沙佛法你就会怎么样呢？你就会非常清清楚楚明明了了了。所以这里也是在呼应什么呢？用止观来观心的时候，当你呢破围城，你就可以通达渐顿诸教，意思就是这样。好，意思就是这样。所以这个时候你呢，这个时候你就有能力度化众生，有能力啊，因为在原教入初住的时候就是破无明嘛，对不对？你这个时候就可以现佛身来度化众生。好，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广大力。好，所以若遇外异众生，外异众生就是利益众生，然后呢斗经摄教者，随人堪任称彼而说、哦、所以其实要利益众生还是要观机斗教的，要看众生的根基，然后来利益众生、哦、来利益众生。所以同时同学可以看一下、哦、这个所谓的渐顿诸教，我这边其实是用所谓的五十教法来做区分、哦、让同学去看，其实在渐顿诸教其实就已经包含佛陀所有的一切教法、哦、佛陀所有的一切教法。一般而言其实就是顿教指的是华严、啊、渐教其实就是阿含方等跟般若，而法华其实是非顿非渐，当然你说异顿异渐也可以，那为什么是非顿非渐呢？因为所有的教法到法华的时候全部都怎么样？开权显实，所以没有渐顿之分，所以是非顿非渐的。而呢每一个渐顿诸法全部都是变成实法，所以法法皆实，法法皆妙、哦、法法皆妙。所以通达渐顿诸教呢其实就包含所有佛陀所说的一切法的意思、哦、在这个地方好、哦，那所以用渐顿诸教法其实就可以包含一切了、哦、包含一切法。
在这里其实是顺便跟同学讲的哈。那也不要觉得说啊，怎么这么简单哈？那有时候其实可以用这么简单就可以来做说明，好，就看同学怎么去理解。好，那这里其实就是当你出得的时候，就可以怎么样呢？就可以堕机受教啊，利益众生，这个是出得哦。出得就是入圆教的初住位。那到成佛的时候呢，那就是圆教的妙觉位。好，圆教的妙觉位，所以到成佛利益众生更加怎么样呢？更加任运自得，所以乃至成佛化物之时。什么是化物？对，就是利益众生，度化众生，没有错哈。成佛在利益众生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因应不同的人众生或者是机宜，来对于有关见顿诸法怎么样呢，来做一个所谓的说或者是宣说哈，来或为法王说顿见法，就是怎么样呢，以法王之身来宣说顿见的法要哈。那这个时候有时候是现什么呢，菩萨身、声闻、天人哈、魔人、鬼、十法界相对扬发起，就是什么呢，因应不同的众生而现不同的身来宣说法、哦、所以这个就是有关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现不同身然后宣说不同的法，或为佛所问而广达顿见，或者是叩击问佛，佛呢就答顿见法轮、哦、这个就是不同的机宜啦、哦、有时候呢就是就是以不同的身然后呢佛去问嘛，对不对，有时候就用怎么样呢，不同的身然后来问那个佛有关那个所谓的法的一个所谓的那个重点这样子，那佛呢其实就借着这样子的一个所问然后做一个所谓的回应，那看回应呢是顿法还是见法，那总而言之其实是跟与会的众生有关系、哦、与会的众生有关系。然后我看这个标题哈，我们的一二三是我们的课本好像少了五，对不对，就一二三好像少了四啦，所以这里同学就可以看一下哈，那就是好像就是一二三是五而已，这个数字的部分其实同学可以做一个所谓的那个调整一下哈，调整一下。好，那就是主要还是见顿法的说明啦哈，所以此意呢至第九重当广说一样、哦、第九重是起教章，那那个所谓的起教章其实是什么呢，起教章是智者大师没有谈的、哦、所以我们这边其实就不可能看到起教章的细说，但是呢后面还有一句、哦、那既然看不到这边呢、哦、智者大师还有说设法中亦略是、哦、所以这个设法其实是在第几章，第四章、哦、如果同学不知道的话可以看一下，设法就是在这里啊，大义是名体相设法，所以设法这个地方其实一定会谈到有关那个教法的部分，因为智者大师很善于对于法的收摄这个地方做一个所谓的分判跟说明，所以设法这里呢其实就可以我们稍微略窥、哦、就是有关见顿诸教法在这个地方的一个所谓的说明、哦、说明，所以我们的一个所谓的那个略大网的部分还有一点点的地方可以看、哦、还不错啦、哦、还不错。好，这是第四节的一个简短、哦、第四节简短的部分、哦、简短的部分，那我们来看底下 哦, 哦，最后一个就是归大处、哦、归大处，归大处呢其实就是第十章当中的止归、哦、止归，那这边其实文就比前面的第四节跟第三节还要长一点点，那我们就可以往下来看一下，归大处其实可以看副标、哦、就是三德、哦、那这里其实我想标是三德出来，那对于这一段其实应该大概会有一个那个怎么样呢，概念上的一个认知了，就是法身、般若、解脱、哦、没有错，那这里其实就是在谈法身、般若、解脱，
本来其实谈到三德的部分，我想要怎么样呢？连接我们法华玄义不是有讲到什么？讲到基门三庙当中的三法庙嘛，对不对？基门十庙当中的三法庙其实是跟三德有关联的啦，哈。那三法庙其实是从因到果，其实都有扣准那个所谓的整个天台教法的内容的含摄，而三法庙当中就有提到三德，但是我会觉得太复杂，你知道哈，我怕同学怎么样呢？听一听就跑了，是吧？所以我想说，那就直接看三德没有关系，反正其实就是佛的三德嘛，哈。那直接看也是一样是可以的，哈。那我们看第五归大处，哈，归大处。诸法毕竟空故，说是止观者，哈。佛呢，交手易浊，逆梦难醒，风闻其意，自谓为是，禁止瓦砾为琉璃珠，哈。这个其实完全就是讲什么呢？众生的执着啦。而这种执着哈，其实就是对于法的执着，你知道吗？其实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哈。第一个其实都是举例哦，哈，举例。第一个例子其实就是交手易浊，哈，交手易浊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呢？就是手呢被胶粘着，这个什么呢？很不容易拔开，你知道？好，很不容易拔开。那这样子哈，其实比如说哈，那个所谓的胶布，当你的手啊被粘着的时候啊，你用另外一只手要把它搬开，你的另外一只手又怎么样？又被粘着，所以哈，其实就这样子，一直粘，一直粘，这样粘哦，粘到全身，所以这是那一种所谓的执着的现象。第二个呢是逆梦难醒，逆梦意思是怎么样呢？好像就是睡觉睡得很甜，对不对？然后你在做梦，而呢你做梦的那一个状态表示说你睡觉睡得很沉，对不对？你睡得很沉就很难清醒，哦，很难清醒。这两个都是属于举例，哦，举例。所以呢风闻其意，自谓为是，哦，所以有的人其实看经典是这样啊，我看到这部经啊讲得太好了，正符合我意，哦，所以呢他会把这部经典认为是佛陀所宣说的全部，哦，所以其他都不是，哦，其他都不是。其实现在还是有，哦，比如说其实有一些人其实对于佛法的理解是越原始越真，所以他会认为什么呢？阿含讲的才是真的佛陀所宣说的原始教义，所以其他的大圣的都不是真的。所以其实就会像后面这一句话所说的，禁止瓦砾为琉璃珠，哦，所以就把小圣当作是唯一佛陀所宣说的这样子的一个佛法，而呢抹是大圣法的殊胜。所以那时候其实几十年前才会有大圣非佛说的谬论出现，哦，谬论出现。所以这个呢其实就是前面这一句话的重点，就是风闻其意，自谓为是，认为说没有错，佛陀讲的这个才是真的，其他都不是，哦，其他都不是。甚至有一些在研究佛典的过程会认为大般若经是结集，慢慢结集的嘛，哦，然后包括西方在考察，然后会认为大般若经的真正佛陀所宣说的就那么一小段，其他都是结集的，所以不是真的，然后会把那一小段认为是唯一大般若经佛陀所宣说的唯一可信的，有这样子的一个谬论出现，哦，所以这个是很值得我们好好的去做一个就是知道，哦，觉醒的地方，哦，好，这个是有关这一段，哦，那为什么要讲这一个？这个呢讲这一个就是要跟我们讲，所以为什么要论止归的原因也是这个样子，哦，所以尽是贤欲由上不是，哦，况原理密教宁当不惑呢，哦，所以对于有关尽是贤欲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眼前的事情，而且又浅显的话你都还不认识嘛，对不对？那对于那个所谓的真正很深奥的道理，而且呢其实又不是很显摆的教法，你怎么会不会疑惑呢？所以呢以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之下，哦，一定要论什么呢？ 论指归，论指归就是归纳出的意思，归纳出的意思。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底下的略论指归。指归者，闻指所去，闻其实就是教法，指呢其实就是它的意思，教法的意思所导向的地方，这个叫做闻指所去，可以哦，所以这个其实就是要让我们理解真正教法所带给我们是要带领我们到达的归处是哪一个地方，那有目标啊，你的明确的目标我们才会怎么样呢，有道路，明确的道路可过去，要不然你就是什么呢，瞎子摸象，怎么样呢，都不知道是往哪一个地方走才对，如水流去海，火焰呢向空，视密达远，无所机智，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什么呢，有导向，对不对，所以水流就会导向大的海，火焰就会向空嘛，就是他们水跟火都有他们归处的地方。所以呢，当我们认识什么呢，认识这一个所谓的密，就是隐秘的这一个法，知道那个深远的目标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不会什么呢，我们就不会障碍自己，不知道我们的要到达的归向是哪个地方，所以无所机智，就不会被挚爱，不会被挚爱。所以这个呢，其实智者大师用比喻来做说明，他说譬如什么呢，至诚解王的密语，这个就是譬如什么呢，有智慧的臣子知道王要的是什么，密语就是说他呢其实那个密语就是不是直接讲，他用手一比就知道说啊，这个王要的是什么，要的是水啊，要的是盐啊，那这个呢其实就是智慧的臣子有这样子的一个本事，知道王的这样子的一个心意，文有所说皆悉了之，到一切智地，所以呢其实这个就是怎么样呢，就你能够非常非常明白知道，那你明白知道有这样子的一个智慧，就可以达到一切智地。所以呢佛法也是如此，得此义者呢，那么你呢你就可以知道指归何处，知道真正的目标，真正的究竟地是在哪一个地方。好了，那既然知道讲了那么多，那请问一下什么是指归，什么是指归呢，底下就是在跟我们讲指归的内涵是什么，来我们看一下，指呢是自相三德，归呢是引他同入三德，故名指归。所以这个指归有包含两个，自己跟利他，自利跟利他，而自利跟利他是自利的目的是达到三德，利他的目的也是一样，利他人可以入三德，这个才叫做真正的指归，所以这个指归其实第一个目标是要达到法身般若解脱，第二个目标是不只要自己还要他人，要怎么样呢，达到法身般若解脱，这个是指归，有这两个面向，这两个的面向。那在这里呢把指跟归分成自利跟利他，的说明，那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指归的区分，到下面是把指跟归两者的自利跟利他调换，所以指跟归没有固定说哪一个是自相三德，哪一个是令他入三德，没有固定，所以我们可以看下面，自入三德名归，令他入三德名指，故名指归，所以这两句话是什么呢，刚好相反，也就是说不一定是自相三德，也不一定归呢是引他入三德，两者可以调换，可以调配，可以那一个所谓的调整的，可以调整的。那因为我们的文，我们的课本完全没有对于有关三德的解释，所以呢其实我这边其实是一个补充，引智者大师在《金光明经玄义》 对于三德的说明，我想稍微介绍给同学啦，哈，让同学对于有关三德的内容可以有比较多的一个认识啦，哈。那这样子的话，其实我想应该会对于我们解读后面应该会比较好一些些，哈，比较好一些些。所以同学可以照着文我稍微念，那同学可以稍微看一下，那有一点点认识啦，一个概念，我觉得应该是好的。第一个哈，什么是三，什么是德？那在智者大师的《金光明经玄义》其实有为我们做说明哈，就是三呢，其实是法身般若解脱，刚好是三个嘛，对不对？德呢，其实就是常乐我净四德，合起来刚好是三德，意思就是说，每一个法身般若解脱的每一个，都具足常乐我净四德。意思是这个样子，所以叫做三德，哦，三德的名称是这个样子来的，哦，那什么是法身，什么是般若，什么是解脱呢，哦，我们可以看一下底下，哦，第一个法呢，法的意思其实是一种鬼池的意思，哦，鬼池的意思，所以这个法，哦，其实是诸佛鬼之而呢得成佛，意思就是说佛呢其实依照这个法的鬼池，然后怎么样呢，而成就佛道的啊，哈，也就是佛就是怎么样呢，行持这样子殊胜的法，而呢依照这个法，哦，慢慢修而达到成就，所以经中有说诸佛所施所谓法也，所以这个法呢意思就是这个样子，哦，所以法跟鬼池有关系。身是什么呢，生我们的理解其实就好像身体，没有错，是一种所谓的聚集的意思，哦，聚集的意思。那我们看一下，哦，一法具足一切法，无有缺减，所以是身。而这个法呢也不只是聚集，哦，哦，而这个聚集的法跟法之间又有什么呢，相包含相具足的意涵在，所以一法具足所有的一切法，所以两者每一个法之间可以互相含摄，哦，互相含摄。今言我身即是一切众生的真善之事，所以身呢是具足的意思，具呀，啊，聚集的意思，哦，聚集的意思。这个是法身，哦，这个是法身。法身其实是有那一个所谓的那个第一个鬼池，第二个是法法相含摄具足的意思在里面。那另外一个其实就是一个所谓的什么呢，佛的一个用体字啊，本体其实来做一个表示，那个所谓的解释也是可以的，哦，佛的本体。第二个是般若，哦，般若，般若呢其实我想同学应该是非常知道它是跟智慧有关系，哦，那智慧到底是以怎么样的一个所谓的表现呢，就是一个绝了诸法的集跟散，绝了就是非常非常知道法的所谓的聚集以及呢散灭，哦，所以那个所谓的聚集是因缘和合而聚嘛，哦，然后因缘分散而离，对不对，然后所以知道诸法的集跟散，你能够非常非常了解因缘法以及呢非集跟非散，哦，而那个因缘法的所谓的聚集跟散其实就跟我们的空假中有关系，哦，所以般若呢其实就是绝了三谛之法，哦，空假中的三谛之法。第三个解脱，哦，解脱，解脱呢就是对于诸法呢是什么呢，从束缚当中解脱，哦，所以没有束缚的状态是什么，就是无染，没有执着，对诸法无染无住，所以名为解脱。那是名三，哦，所以这三个其实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理解。那这是在《金光明经玄义》跟我们说的，哦，那我们可以试着来理解看看。那什么是德呢，哦，每一个法都具足常乐我净，那么这个就是德，哦，那怎么说呢，哦，那我们来看，哦，我举法身啊，那般若解脱其实就是以此类推，哦，比如说法身为什么会有常，因为它没有无常，所以是常，哦，那什么是无常，无常就是没有所谓的死，没有生死嘛，哦，对不对， 那无二死就是没有分段生死跟变异生死，所以它是长的、哦、它是长的。什么是乐呢？那没有所谓的受到空有二边，所以是乐、哦、然后得到八自在，所以是一个大我、哦、然后呢在身口意业呢都达到清净，所以是净。所以这个法身它其实是常乐我净的。那这四德具足，所以叫做三德、哦、法身德啦，所以叫做法身德、哦、法身德。那一样般若也是一样是具足常乐我净四德，所以叫做般若德。解脱呢也是一样是具足常乐我净四德，所以叫做解脱德、哦、以这样子、哦、来做理解。那我想其实对于这三德的部分应该会有比较深刻的理解、哦。那之后我们来看一下详释指归的部分。今呢更总别名指归、哦、那指归有分总相跟别相、哦、总相跟别相。所以我们知道法身般若解脱之后，那其实文呢其实就是顺法身般若解脱这样下来的、哦、这样下来的。所以我们先来看总相指归、哦。那第一个其实我们课本有标、哦、谈的就是法身、哦、谈的就是法身。所以诸佛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以于是是种种相、哦、然后这个时候呢会让众生同见法身，然后见法身以呢佛还有众生都可以归于法身。就是有包含什么呢？佛自己、哦、可以让众生看到佛的法身，也可以呢让众生可以具归法身、哦、自利利他都有、哦、自利利他。第二个我们来看、哦、又呢佛说种种法，显定众生呢究竟如来一切种智，种智具以呢具归般若、哦、具归般若。那这个部分呢其实就是什么呢？般若、哦、刚刚第一个是法身，那这里呢第二个就是般若、哦、就是般若。一样有佛、哦、就是自己本身具足的，以及呢让众生具足的部分，那同归般若、哦、同归般若。又呢佛现种种方便神通变化，解脱诸缚，不令一人独得灭度，而呢以如来灭度而灭度之、哦、就是其实在度化众生呢其实都是要什么呢？要度化众生可以达到如来的果位、哦、如来的果位。那既灭度以佛呢及众生俱归解脱、哦、俱归解脱。所以佛是一切众生都是如来啊、哦、有如来的一个德相、哦、如来跟众生、哦，心佛众生是三无差别的。从如来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其实是都是具足三德的这样子的一个德相。大经云呢，安置诸子秘密藏中，我呢亦不久自住其中，所以是名呢总相指归、哦、是名总相指归。这个讲的其实就是什么呢？讲的总相就是在讲很简单的法身，讲般若，讲解脱的部分、哦、那这个其实就是比较简单、哦、跟所谓的明了。好，底下我们来看别相、哦、来看别相。别相的部分呢其实就是个别在谈每一个然后具足三个的意思、哦、所以别相其实讲的就会比较细致、哦、就会比较细致。所以在这个部分呢我们可以先来看第一个身的部分。身呢有三种、哦、所以这里的三种、哦、其实就不是直接用所谓的法身来做解释、哦、这边其实就谈到有分什么呢？有分色身，有分法门身，还有分实相身三种身。若习化论归，什么是习化？习化的意思就是有关那个所谓的没有谈到度化众生的部分啊， 这个叫做习化，就是那个所谓的化缘已经结束了嘛，度化众生的缘已经结束、哦、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如来就入大涅槃。这个呢，其实这个时候所入的大涅槃所呈现的就是三德密藏。三德其实就是法身般若解脱三德，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习化论归所看到的其实就是法身般若跟解脱。所以这里的身呢所呈现的就是色身就归于解脱，法门身呢就归于般若，而实相身呢就归于法身、哦、这个就是属于习化归论所呈现的三德密藏的部分、哦、三德密藏的部分。所以像这个法身所呈现的三德密藏，般若所呈现的也是三德密藏。这个等一下下一节课我们再来看、哦、所以同学先到这个地方休息一下，这边同学可以好好的那个所以理解思考一下、哦、理解思考一下。好，那同学先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再来进行这个部分。那我们接着再来看、哦、刚刚有同学问说，哇，那法身般若解脱佛的三德呢，那我们是众生、哦、那其实有学过我们天台圆教教法的同学一定会知道、哦，其实我们这个所谓的信句或者是心句的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理解，我不知道同学理解到哪边、哦、也就是说其实像我们的那一个十法界众生的呈现，同学知道吗？十法界是从地狱恶鬼出生达到佛，同学知道吗？所有的那个众生的状态其实都是内心的呈现。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啊，我们现在呈现人，对不对？人的状态其实也是我们自己本身具足五戒十善的善法，所以我们的心呈现五戒十善，所以是人身。不要忘了我们也有如来的一个功德，我们的心的一个提升的时候一样是我们的心在成就佛果。所以其实就是我们其实不要小看自己，我们是具足这样子的一个潜能的，潜能的。而呢其实同学知道吗，这种潜能是从哪边下手？哪边？一念心，从一念心下手、哦、一念心下手。那当然呢、啊、更深刻的是你要知道运用一念一心三观的观法，而呢运用纯手的时候，其实你呢以这样子的一个运观就可以达到所谓的究竟圆满、哦、究竟圆满。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去认知的地方，至少其实我们要知道一个下手处，就是那个一念心啊。好，一念心，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其实这一世所成就的是人的果报嘛，对不对？但是我们在心的所谓的调整这个地方，心的训练这个地方，做一个不断不断的提升的时候，其实不用小看自己。好，我们下一辈子乃至未来的时候绝对是提升的。好，绝对是提升的，就看自己本身有没有好好的把握我们的这一念心、哦、这一念心。这个是我们在学习圆教法其实是最受用的地方。所以至少其实我们还没有所谓的达到一心三观的运观的时候，我们对于调伏烦恼，我们对于善法，我们对于那个所谓的美德，我们对于心的提升慈悲，在这个地方其实可以好好的去做一个锻炼、哦、做一个锻炼。那这样子的话，其实我相信、哦、其实在不久的将来，其实我们在每一个人的修行的过程当中其实都不会太过于不好啦、哦、至少其实都是在好的这个地方的一个呈现啦、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般若、哦、般若，般若说呢有三种、哦、那这个般若就是什么呢？就是智慧。好，所以这个智慧呢其实是讲到三种智慧、哦、那这边其实是从道种智开始啦、哦、道种智、一切智跟一切种智。同学知道道种智是什么？菩萨智、哦、是菩萨智。然后一切智呢其实是所谓的声闻的智慧，然后一切种智就是佛的智慧、哦、佛的智慧。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哦、若习化论归呢， 道种智是归解脱，一切智是归般若。我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因为道种智其实是菩萨智，我的理解应该是归般若啦，一切智应该是声闻智，应该是归解脱。那没关系，其实就是这三种智慧然后归于所谓的三德，这样子。所以一切种智呢归法身，归法身其实主要还是一样，就是习化归论的这一句话，其实把它就是理解其实应该其实就可以了，好，就是说当呢其实对于有关化缘结束的时候，度化众生的缘结束的时候呢，那么其实当呢就是进入大波涅槃的时候，那么就归于三德的秘密藏，好，这三德其实就是解脱般若跟法身，好，意思是这样。那第三个解脱，解脱，解脱其实就是解脱束缚，解脱束缚。所以这个解脱其实就是解三种，第一个无知缚，第二个取向缚，第三个呢是无明缚，第三个是无明缚。而呢这一个所谓的无知呢，是所谓的不了知，不了知的意思。不了知其实这边，其实还是比较局限在见思惑，好，见思惑。然后这边呢取向呢其实就是取那一个所谓的那个有相的，比如说生死相啊，涅槃相啊，这一边的两边的相。所以这边呢其实我会觉得比较倾向在尘沙惑。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就很简单，就非常清楚的就是见思尘沙跟无明惑在这个地方达到所谓的解脱嘛，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就达到所谓的究竟。若习化归真的时候，那么解无知惑呢就可以达到解脱，解取向惑呢就可以达到般若，解无明惑呢就可以归于法身，所以呢其实就是什么呢，法身般若解脱各有三个，法身般若解脱，对不对，这个其实我想同学应该是可以知道，就是我们的文其实就是在谈这一个，而呢我们的最前面的这个图我会觉得是可以参考，就是在我们第134页有没有最下面的这个图，其实就是整个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内文的图表的说明，图表的说明。而呢这个图表其实就是在跟我们讲有关那一个所谓的法身般若解脱，它对于般若法身还有解脱的具足，各具足，各具足的一个说明。而呢其中有一个是多出来的，就是眼，对不对，这个眼其实是辅助认知，我会觉得是辅助认知那个什么呢，那个智慧，道种智、一切智跟一切种智，其实就是法眼、慧眼跟佛眼，好，对不对，在这个地方算是一个辅助认知，好，辅助认知可以吗，可以哈。那这个呢其实就是把总相跟别相的部分，在这个地方其实就是做一点说明，那别相还没讲完，别相还没讲完，因为别相呢还有在讲到有关三德的非三非一，还有呢非心非故的说明，的说明。那这个是属于那个论述啦，那我想就顺着这一个文，那然后呢来做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解读就可以了，因为这个部分呢其实还是一样，智者大师的对于这一个所谓的那个非三非一、一三一一的这样子的一个论说，其实还是像是很注重，因为还是怕众生去执着他的那个固定相，所以会有那一个那个去除固定的数字，或者是去除固定的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相的这样子的一个说明，那我们来看，复次三德非三非一，不可思议，为什么呢，第一个是从身来看，那身呢其实是法身，那如果说是法身，知法身者，那么其实也是什么呢，非法身。有时候其实让我们众生对于这一个法身的那一个固定见解要打破啦， 才不会执着那个法身的认知。其实那个法身其实是没有固定形象让你去有可得的法身，意思是这个样子。所以法身是怎么样的一个身呢？同学可以看法身呢，是一身非身，还有什么呢？非身非非身，是身也是啊，是非身也是。好，那是非身也是非非身。我曾经跟同学提过，像非非身其实是什么？非非身就是身的意思，但是呢它有双重否定的意思，否定掉非身的那一个所谓的相貌。所以那个虽然是事身啊，但是那个所谓的身呢又有去除掉那一个相貌执着的意涵在。所以非身非非身是一个字都不可以少。好，不可以看到非身非非身说哦我知道就是一身一非身，这样子的话就自己解读了哈。那这个部分呢其实还是尊重智者大师，他对于众生的执着这个地方呢其实是有非常重视的。好，底下呢其实就是对于身跟非身的这个部分的说明。那住所能言种种视线作众色相，所以呢名为身。也就是说其实在如来的一个所谓的安住在所能言大定当中，有没有安住在这个定当中呢，也可以任运视线种种的相貌来度化众生。所以视线相貌有没有现身呢？有现身。好，有现身。而呢因为有现身，众生看到才会怎么样呢？才会被度化。所以当呢视线的这个身都已经所作半矣的时候呢，那么就归于解脱。归于解脱。智慧照了诸色非色，故名呢非身。那所作半矣，那么就归于般若。所以这个所谓的般若所呈现的是不是属于身形？不是属于色相？不是。这个是属于非身的部分。非身的部分。那个底下呢其实是属于实相身。实相身也是一样是可以看有关实相身的部分。先来看实相身好了。实相之身呢是非色相身，还有非法门身。所以这个实相身呢既不是前面所说的身，也不是什么呢？非身。所以所作伴侣呢就过于法身。这是有关实相身的部分。所以这三身无一异相，那么这个是属于归。那说此三身呢无一异相，那么是指就是打此三身以及呢说此三身。同学知道为什么是打，为什么是说吗？达此三身就是达到这样子的一个境界。好，这个就是自力的部分。说此三身呢就是度化众生嘛，说这三身的状态。所以这个是化他。所以一个是达此三身，一个是说此三身。而这个呢具入密藏，故名止归。什么密藏？对，就是三德密藏。所以这个呢就达到止归。达到止归。那这个呢其实就是比较详细的，就是法身具足般若法身跟解脱。具足这三德。具足这三德可以吗？可以。那同学可以看一下这个图表，就是我们的课本第135页的这个图表。这个图表其实我会觉得还蛮好用的，还蛮好用的。像我们刚刚其实看到的是什么呢？法身，对不对？法身这里的左手边就有看到身非身，还有什么呢？非身非非身。而呢我们里面的文其实就把它放在里面，有没有？那这个其实就很好去做理解。那这边其实这个稳呢、像比如说住所能言种种视线作众色相，对不对？他所说的是解脱。所归是在怎么呢？在最右边这边，有没有？所归最右边达到解脱。智慧照了诸色非色， 达到什么呢？般若，对。然后实相之身，非色相身，非法门身，达到什么呢？法身。好，所以这个图表真的还做得还蛮不错的哈。你看哦，法身是论非三非一哦哈，然后呢可以达到解脱般若跟法身。好，而呢他在那个所谓的指归这个地方其实也做那个所谓的劣势。好，在这个地方像这边呢我们刚刚看的哦，好，在这里说此三身无一异相，没有一跟异的相貌嘛，三身是非一非异的。好，达此三身无一异相，好，所以说跟达其实分别所达到的就是自利跟利他。好，而呢化缘已经尽的时候就聚入密藏，就是三德密藏。好，聚入密藏，所以这个图表其实就是以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呈现，同学可以参考，然后也可以看。好，也可以看，如果可以的话呢，其实这个图表等一下我们在看的时候就可以稍微这样子翻转一下，这样看，就是倒着这样一下看，就是翻到135页这样子对着看，对着看。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般若的部分，可以齁？可以的话我们就进入135页的这一个般若。般若执般若者，那么其实非般若也，也就是没有一个般若的一个自信可得，让你可以落一个般若的一个所谓的那个所谓的有自信的一个样貌可得。所以当知般若意知非知，还有非知非非知。那这边呢从道种智般若开始谈起。道种智般若呢遍知于俗，这个俗就是什么？假，空假中的假。所以菩萨智其实是知道假的，故名为知，所作半已，那么归于解脱。一切之般若呢偏于真，真就是空。那因为是空嘛，故名非知，故名非知，所作半已归于般若。因为他知道什么呢？般若空啊，知道这样子的一个智慧。那一切种智般若呢遍知于中，所以这个中呢是非空非假的，所以非知非非知。那所作半已呢归于法身，归于法身。所以这个所谓的般若呢其实一样具足什么呢？具足三德，具足三德。所以底下还是一样达三般若跟说三般若的归根止，所以这达到三般若的时候呢没有一跟异的相貌，所以是名为归，没有一跟异的相貌是名为止。问同学哦，如果他说达三般若无一异相是名为止，可以吗？可以，对不对？因为我们前面在讲止归的时候两者可以倒反的，这样子的一个诠释是没有问题的。说三般若呢无异相是名为归也可以，止归两个可以交换。所以这个聚入密藏故名止归，聚入什么呢？三德密藏，就达到法身般若解脱，这个呢故名止归。这是第二个般若哦，那我们看第三个解脱。解脱呢若为解脱，只解脱非解脱，一样对解脱一样，没有让众生达到那个所谓的执着的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样貌。当知解脱呢是异脱，异解脱非解脱，还有非脱非非脱，跟前面法身跟般若是一样的意思，一样的意思。而底下呢是讲到三种的解脱，一个是方便尽解脱，一个是缘尽解脱，一个呢是性尽解脱。好，那我们看一下什么是方便尽。方便其实就是什么呢？就是全巧的意思啊。 看到同学看到这个方便，其实那其实可以做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理解，就是一个所谓的那个所谓的方便嘛，就是权巧方便哈。所以这个就是调伏众生哈，那就是用方便法来教化众生嘛，来调伏众生。而呢，调伏众生的过程当中，不会被众生所怎么样呢？所染污，所以这个名为脱。所做一半呢，就归于解脱，哦，就归于解脱。所以要调伏众生，要有调伏众生的本事，哦，而不是调伏众生，然后接着就被众生怎么样呢？带着走，哦，这样子其实也是一样，哦，修行就功亏一篑，哦，这个就是有关度化众生，要有度化众生的条件，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出来，哦。第二个是缘尽解脱，不见众生以及解脱相，所以这个是非脱，哦。所以那个所谓的要度化众生，没有度化者跟度化众生的样貌，哦。其实圆教法其实众生其实也是一样，是什么呢？心所现的众生样貌，哦。这个部分呢，其实就是有关不见众生及解脱相。所作伴已呢，这个就是归于般若，就是对有关这样子的一个认知的智慧，哦，认知的智慧，这个是属于缘尽解脱。最后一个是性尽解脱，哦，就是没有前面那两个的，哦，非脱非非脱，哦，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亦脱亦非，那个所谓的前面那两个的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解脱的样貌。所作伴已，那归于法身，哦，归于法身。若答若说，这个讲的比较简单，对不对？一个是答，一个是说，所以一样，哦，就是自利跟利他达到究竟的时候，哦，如此三脱呢，非一跟一的样貌，哦，非一非一，哦，具入三德密藏，所以呢故名止归，哦，故名止归。所以就是以那样子的一个三德来说明，哦，来说明这一个所谓的非一非一嘛，哦，来说明止归，哦，来说明是止归。所以三德呢有这样子的角度的说明，哦，角度的说明。什么角度呢？对于三者，哦，是非三非一的这样子的一个角度说明，哦。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哦，另外一个哪一个呢？就是非心和非故，心跟故是相对的， 哦，心就是心啊，哦，就是不是旧的，所以是心，哦，故呢就是不是新的，所以是旧的，两者是相对的，哦，所以心故两者是一个所谓的相对应的说法，但是它呢否定掉心故的认知，所以是非心跟非故，哦，所以不会让众生有落于任何一个那个知见概念的一个可能性，哦，这是智者大师的一个所谓的论述方法。那刚刚也是啊，是非三非一，哦，就是不要把众生，哦，不要让众生有对于法身般若解脱落入于其中任何一个固定的知见的一个状态的可能，哦，所以就是去除众生的一个所谓的执着知见啊，哦，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部分。复次三德它是非心非故的，而且是什么呢？而心而故的。那刚刚其实我们其实没有谈到非三非一，然后也谈到非三非一，但是没有谈到而三而一，对不对？其实也是一样的意思，也可以说是而三而一啦，但是不可以只有而三而一，一定而三而一，而且是非三非一的，跟这里是一样的，哦，是非心非故，但是也可以说是而心而故，哦，所以者和三藏，哦，藏三德，哦，所以三藏是哪三藏？就是后面这三个无明取向跟无知。无明其实是一个什么呢？无始以来的惑嘛，对不对？无明是最维系的，我想众生， 我想我们同学是已经是知道取向其实就是对于那一个所谓的认知啊，外在的境界的认知认为是有的，这个叫做取向。所以那个取是有一种那个 执着的意思在里面。那、啊、我们众生都是如此啊，会把外境认为都是真实的，所以才会被自己本身、哦、六根接触六尘的外境所怎么样呢，牵着跑带着走、哦、这个是我们自己本身般若没有开显的原因、哦、这个是取相。那什么是无知呢？无知其实就是不知道什么呢，不知道真理啊，这个叫做无知。什么真理？不知道空的真理、哦、那我们其实说啊，我已经知道空的真理，而且我知道那个因果法则，那是听知道啦，但是实际上醒的时候就完全不知道了，你知道吗、哦、所以呢，因为我们还没有怎么样呢，看到真的真实样貌，还没有看到真的所谓的实相，没有看到真的因缘法的呈现，所以我们还是属于无知的状态。所以这三个障呢，分别障了我们的法身、般若跟解脱。好，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其实是我们要去做一个在障这个地方、哦、其实慢慢知道，慢慢知道要去消除的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地方、哦、好，第一个有点类似于像是总标，有没有三障障三德，后面二三四分别是对于三障障三德的标示、哦、所以无明障法身、取相障般若，还有无知呢障解脱、哦、障解脱。那我们来看一下、哦、一样我会觉得可以，同学可以从137页的图表其实可以稍微看一下，因为其实这一个章节有没有，这个小节主要是对于故和心的说明，好，故和心的说明，而呢这个是分别用四句的方式来做说明的，所以同学可以分别看一下这个图表的最左手边，就是故非故，非故而故嘛，还有心非心，故非故，心呢、哦、这边是心非心，非心而心，还有非心非故而心而故，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论列、哦、那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之后，再来看底下的文，我想会比较清楚。所以同学等一下就看、哦、文之后再对照这个表格来做一个所谓的那个所谓的那个对读、哦、这样会比较清楚一些。那第一个我们来看三障障三德，那这边呢其实因为谈到心跟故嘛，对不对，心跟故就是新和旧，所以这边会讲的一定会有什么呢，既然有新旧，一定会有哪一个是先哪一个是后的说明，对不对，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认知之后，我们等一下再来看这一个就会有看到，哎，什么是先显示，什么是后面才出现的、哦、所以我们第一个三藏藏三德、哦、那到底三藏先还是三德先出现的、哦、所以三藏先有，那么这个三藏就是故，就是旧的嘛、哦、那三德呢破三藏，这个时候三德显现出来，对不对，所以三德就是新的，原则上是这样，所以有故有新啊、哦、但是呢三德即是三藏，三藏即是三德，这两者是无二无别的、哦、同是法性嘛，对不对，那三藏即三德，三藏就不是故的，不是旧的啊、哦、三德即是三藏啊，所以三德就不是新的，所以这个非故非新呢是在怎么样否定前面的故跟新，对不对，同学知道我的意思吗，好、哦，那如果不知道的话，同学可以看一下我们的投影片，文字的排列是这样、哦、三藏先有，这个是故的，对不对，故就是旧的，然后三藏、哦、那个去除掉的，去除掉的时候三德显，所以三德是新的，但是二者是相即的，所以三藏既然既不是故的，三德也不是新的，所以是非故非新，这是上面这一段所说的。那下面什么是非心而心呢、哦、你虽然是非故非心啊、哦、但是虽然是非心啊、哦、但是也是一样 也可以说是心的、哦、为什么呢？因为当你一开始发心的时候啊，你的三德是怎么样开始成就，开始显了，你知道吗？所以你一开始显现出来的时候，那个开始就是心的、哦、所以乃至呢究竟所得之三德、哦、这个其实就是非心而心，这个是属于比较论述的方式，那其实也是帮助我们理解、啊、我们一直在讲我们本质具足三德，不好意思，你没有修三德还是被盖住、哦、所以这个是我们自己本身具足的如来性德，一定要靠修而让它显发、哦、所以当我们说它是非心的，但是呢当一开始出现那个三德的样貌的时候，它也可以说是心的，因为已经开始出现了，对不对？所以这里呢其实就是在跟我们讲有关这样子的一个论述方式，不是唯一也不是绝对、哦、它呢其实是要看哪一个角度来论述这样子的一个样貌、哦、这样子的一个样貌。好，这是非心而心，底下呢是非故而故，则呢有发心所至之三德，乃至究竟所至之三障，有发心所至之三障，乃至呢究竟所至之三障。好，所以三障呢其实怎么样呢，开始在对峙的时候啊，它也是一样、哦、它原本就有呈现的那个三障开始对峙啊，那个障在那边其实就是旧的，就是故的、哦、所以发心到究竟，那个三障就渐渐的怎么样呢，去除掉、哦、去除掉，这个是非故而故、哦、非故而故。底下是心非心，还有呢故呢也非故。为什么会这样？这个是从理性的角度来谈三德。什么叫理性的角度呢？就是刚刚跟同学所说的，就是众生跟如来所具足的德性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刚刚所说的德是心的，但是它也不是心的啊。为什么呢？因为它本质具足、哦、你说三藏是固的也不是固的啊，因为它其实是暂时在那个地方，它会怎么样呢？会被对峙，会被消除、哦、所以它也不是固的。所以理性三德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待三藏跟三德、哦、所以是心非心，然后呢固非固，还可以吗？好、哦，还可以啦、哦、是文字啦，但是还是一样可以理解、哦、理解得出来表示同学头脑是清楚的、哦、理解不出来没关系啦、哦、表示还可以慢慢的一个所谓的有可以思考的空间、哦、若呢总达三德、哦、所以这个三德呢其实可以说是非心，也可以说是非故，然后而心而故的、哦、而心而故的，五一意象呢为他亦然，这个集呢是指归密密藏中、哦、一样是在三德密藏当中、哦、没有一跟一的相貌，为他就是度化他也是一样是如此、哦、就是没有 非心非故，而且也是而心而故的、哦、而心而故的。好，那我们来看第二个，无名障法身。好，又呢说者，那刚刚是障嘛，对不对？那这边其实是无名先有，从无名开始、哦、那无名先有所以是故，法身呢是名、哦、那这个名呢破无名嘛，对不对？所以法身是心，从这个角度讲有故跟有心，但是无名跟名呢是相即的，所以无名即名，名即无名，当相即呢其实呈现的时候，那么无名和名就没有非故和非心，没有故和心的分别，所以是非故和非心的。所以无名即名，无名非故，名即无名，名呢则非心。同学，我不知道看这一段的感觉，你知道吗？我看这段的感觉，我会觉得哇， 我们后代的人标斗太重要了，要不然整个大藏经就是全部的文字全部在一起，没有上引号下引号，前面还有跟你标示一个无名藏法身，哪有这样子的一个道理，全部是串联在一起的、哦、所以我们其实要感恩、哦、我们的一个后代、哦、其实这个版本其实是一再一再的一个所谓的修正出现的，所以这样子一个方便解读其实已经是太帮助我们的解读了、哦、有这样子的一个帮助，其实我们真的、哦、要好好的珍惜、哦、好好的珍惜。这个是无名藏法身的部分。第三个呢是取向藏般若、哦、取向藏般若。那取向呢就是刚刚、哦我们有谈到的，就是三藏之一就是取向藏、哦、那取向先有，那名诸为故，无相呢破相，无相呢就是心、哦、这个其实都是一样的意思、哦、就是三藏跟三德，那现在只不过是用所谓的无名藏、取向藏跟无知藏的个别说明、哦、来说明故和心而已、哦、所以无相破相，无相呢明心，而这两个相跟无相是相即的、哦、就是无相即相，相即无相，所以二者没有哪一个是新的，哪一个是故的，所以这边呢其实是更加简单，直接用问句来做一个所谓的解说，就是何心何故，对不对、哦、那这个其实我们就可以知道、哦、就可以知道这个是属于简单的、那个带过说明、哦、带过说明。最后一个呢是无知障解脱、哦、无知障解脱，那这个无知呢先有、哦、所以名之为故，那知呢破无知，所以知呢名为心，所以有一个故有一个心，那这 两者是相即的，所以无知呢即知，知呢即是无知，所以两者没有哪一个是心，哪一个是故、哦、所以是何心何故。第三个跟第四个都是用简单的方式、哦，然后何心何故来做一个说明、啊哦、这个是简单，因为前面两个都已经 很那个所谓的详细的说明了、哦、详细的说明了。来，那其实知道前面的一个说法之后呢，我们来看小节，若达总别还有心故。同学知道总别吗？就是总相别相、哦、总相别相。什么是总相别相？就是总相指归跟别相指归，第134页的标题、哦、就是总别。然后心故就是我们现在三德非心非故，当然还有非三非一啦、哦、然后呢没有一意相、哦、没有一意相，所以你能够了达这个的时候呢，然后不止自己了达，还要为他说也是一样如此、哦、你两者都是，那么这个呢是名指归，然后入呢秘密上，所以了达就是怎么样呢，你要通达、哦、通达通达，至少你要有达到那一个所谓的破无明的阶段之上、哦、所以你才能够入得三德的秘密上、哦、这个呢就是达到指归的程度、哦、指归的程度。所以呢纵横还有开合还有始终等其实都是如此、哦、只都是如此一样哦。我们可以再来回顾这一个图、哦、这个图故非故，非故而故，还有心呢非心，故呢非故的部分，这里呢是什么呢，非心非故而心而故，一样的意思、哦、一样的意思。那在这里呢其实一样、哦、就是从三藏还有三德破三藏、哦、三德即三藏，然后发心、哦、乃至究竟的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说明，还有所谓的理性的这个角度来对于有关故跟心的说明、哦、那这个其实就是有关这个图表其实可以给我们带领我们可以帮助我们解读的地方、哦、解读的地方。好，最后的部分
第137页哈。父次子规呢，亦复如是哈。刚刚其实是讲到三德三藏，这里呢直接从子跟规哈的这样子的一个词哈，来把他的一个所谓的那个所谓的解释做一个所谓的说明。子呢，非子，还有非子，非非子；规呢，有非规，还有非规，非非规。一样啊，这个都进入所谓的秘密藏当中哈。这个也是一样，同上怎么样呢？可推，好，同上可推。而这个呢，其实分什么呢？自行化他，而自跟他其实也是一样，是一种所谓的分别见，所以还是一样要把自行跟化他的这一个概念的固定见解，还是要把它怎么样呢？灭除掉。所以非止非非止，就是没有什么呢？自他之别、哦、在这个地方也是一样，要消除那个所谓的分别、哦、消除这个分别。好，最后哈，子规三德极尽若此，有何名字而可说是？所以说真的，其实要真正要讲到三德，其实是一个字都没有办法去说的哈。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经论当中会有很多，其实那个不同的名词，其实在讲的其实是同一个意思。哦、同一个意思。而这个词呢，同学可以稍微看一下，因为这个词其实我们常常看到，而且呢其实可以知道、哦、这个词所谈的所指涉的都是一个意思、哦、一个意思。所以当呢这个所谓的三德或者是秘密藏没有办法用语言文字来表示的时候，但是又不可以不说明，这个时候呢其实还是一样、哦、会用所谓的词来做一个所谓的代表。像比如说什么呢？中道啊，实相啊，法身，还有非止非观，还有什么呢？一切种智平等大会，般若波罗蜜，还有观。刚刚说非止非观对不对？有时候讲观也可以说、哦、也可以说。亦复强名什么呢？所能言定大涅槃不可思议解脱，还有止，对不对、哦、为什么一个是观一个是止呢？像一切种智就是属于智慧的一种，智慧其实所指涉的就是观。像所能言三昧或者是所能言定，其实就是含摄在止当中、哦、这个所能言定就是佛定啊、哦、所以这个呢其实也可以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止归三德、哦、止归三德，或者是两个词合并在一起，像比如说中道实相，对不对？这个也是一样，或者是大涅槃大波涅槃也是一样是有、哦、等等的，或者是真如，这里是没有出现、哦、真如、哦、或者是什么呢？如来藏，有很多、哦、有很多。所以这个部分呢就看有时候是什么呢？有时候是空、哦，那这个就是看我们的上下文，然后再说的指涉的是哪一个，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去知道，哦，原来讲的其实是有关止归三德的部分、哦、止归三德的部分。好，那我们看底下，当知呢种种相，种种说，种种神力，一一呢接入秘密藏中、哦。那这边、哦、其实有标示、哦、种种相指的是法身、哦、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法身是呈现身的相貌、哦、种种说呢是般若、哦、说呢其实是般若的呈现、哦、力呢其实就是解脱、哦、而这三者一一接入什么呢？三德密藏、哦、三德密藏。何等是止归？止归何处？谁是止归？这个是什么呢？都是不可得的、哦、这个没有办法去做说明的、哦、没有办法去做说明。所以呢言语道断，心行处灭，用即如空，这个呢其实就是什么呢？就是止归。也就是说虽然我们说是三德密藏，但是其实要说也是无法说的。那刚刚那个只是一个说，一个是什么呢？一个可以作为代表的词，
有时候来作为方便的运用而已、哦、所以呢这一个指挥的部分呢文其实比前面那个所谓的第三跟第四节还要多一点点，那在第十重会广说，但是还是一样、哦、智者大师其实是来不及那为我们说了、哦、所以我们其实指挥章的指挥其实可以看的其实就是这一段、哦、所以可以蛮值得同学去做一个所谓的参考。那当然呢、啊、其实智者大师所流传下来的论点其实也不止、哦、就是摩诃止观在论指挥、哦、就是三德密藏不止这一个地方说而已、哦、有兴趣的同学其实如果说有刚刚好接触到其他的论点的时候，像法华玄义啊，像金刚、哦、金光明经玄义啊、哦等等的这个部分呢其实可以补充做解读、哦、补充做解读，这个都可以很值得我们好好的去做一个所谓的参考的、哦、好好的做一个参考。总而言之、哦、其实还是一样、哦、那个提到天台有关本自具足的这个部分呢还是一样很值得我们去做一个所谓的熏习、哦、那就是不要忘记自己本身具足一个种种的可能性。什么可能性呢？当然说成就佛道的可能性，有很多同学可能会觉得哇好遥远哦，成就佛道对我们而言这种凡夫要多么多么的一个所谓的那个困难的修行才可以达到。但是我会觉得有一个线索可以提供参考的部分，就是当其实我们的心啊在所谓的善跟恶的抉择当中，其实不要忘了我们的心是有能力发挥无限的善的可能性，好，无限善的可能性。所以当我们知道善因可以达到善果的时候啊，我们这时候的抉择一定是所谓的去除掉贪嗔痴的三毒，而趋向善法的那个所谓的那个所谓的前进。在这个地方呢做一个所谓的心念上，每一个念头上有没有的不断不断串习，在这个地方做一个所谓的延伸跟滋长。这个其实是我们在练习学习有关摩诃止观一念心有没有的一心三观、哦、就是一念心的核心这个地方可以去运用的，也可以帮助我们的地方。因为其实我们的念头其实都是我们什么呢造业的每一个念的一个所谓的因的种子，所以在这里要非常非常的谨慎小心，而且怎么样呢可以去运用、哦、可以去运用。这个就是其实也是常常耳熟能详的，就是什么呢善于把握每一个刹那的念头的当下啦、哦、善于把握每一个刹那念头的当下。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念头的当下就是修行的关键，修行的关键。而呢其实有时候我们什么时候恶业现前不知道嘛，因为恶业现前一定是造恶业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其实常常有保持觉察的心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呢其实就自然而然会淡化那一个恶业现前所引发的恶业的状态。好，这个是可以确保我们的地方啊、哦、那在这里呢其实我们有幸在这里其实学习到佛法，那么我们就不妨在这个地方好好的下功夫、哦、共勉之啦、哦、好，那我们今天到这个地方，下一周、哦、就进入新的课程了、哦、那同学请合掌，愿你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